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是的，在新的一年呢，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预备了一个新的栏目，就是每周辅导教室。对于辅导这一方面有负担，兴趣的听众朋友，你可以借助这样的一个栏目，一块儿跟我们在这里学习，一块儿来上课。今天呢，素琴想跟听众朋友一块儿去思考辅导是什么。其实呢，我们在预备这样的栏目的时候呢，我们也预备了一本书，借着这本书想跟听众朋友一块儿去学习这个人际关系的建立。但是我自己素琴就认为，我们先要对辅导有一个了解，然后呢才进入这本书的教导。所以今天我素琴就会跟你一块儿去思考辅导是什么。我们要承认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的社会呢不断的在转变，也因着社会都市化，使很多的人的生活呢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知道城市生活带给我们很大的压力，再加上社区生活的贫弱，朋辈之间的围墙呢，还有亲属关系的疏远跟家庭功能的解体，很多人表现的没有办法去适应。当一个人没有办法去适应的时候呢，最终呢就会出现了情绪上面的困扰，而种种问题呢也会就出现在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呢，是很需要有人来帮助。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看见辅导的需求呢就越来越增加。特别是在国内，我们这几年因为很多天灾的缘故呢，灾难发生之后，也有很多的人开始关注辅导的这样的科目了。我们在国内说是心理咨询师，我所认识的一些朋友呢也非常非常有心在这方面去装备去学习，而且想尽量的能够在这一方面有所学习之后呢，去帮助那些心灵受到创伤的人。那表面上看来，我们真的是看到这个很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个辅导的这样的一个科目。另外呢，我们也发现很多类型的辅导服务呢也不断的出现。在大家的努力之下呢，今天我们知道表面上好像是有一些成果，但是事实上呢，当中的问题也是挺多的。如果我们不加以去面对跟处理的话，恐怕日后呢会影响到辅导专业的一个健康的发展。而当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很多的人在基本上对辅导呢缺乏正确的认识。如果我们今天要想对辅导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呢，我觉得这个基础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调查报告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个调查员在讲到辅导的定义的时候呢，他指出甚至很多自称为做心理咨询的人也好，或者是辅导员也好，这些人对辅导的基本概念呢也是相当的混淆，并且有很多误解。那这些辅导员他们所提供的辅导服务呢，包括了资料的提供，还有一些忠告或者是讨论跟深入的心理治疗，范围是非常的广泛。但是在很多的情况之下，也有一些人认为只要是辅导员花点时间跟别人谈话的话，就已经被认为是进行辅导了。当然我们都知道造成这样的情况的主要的原因是在于不少工作者呢，无论是在职前或者是在职的辅导训练实在是不足，而造成这样的原因，所以呢是需要做出一些改善的。其实当我们从事某一项工作，或者是对这个工作缺乏正确认识的时候呢，那个流弊呢是非常大的，对自己来说是虚有其名， 但是对大众来说呢，是劳民伤财。就办事情的效率来说吧，可能是事倍功半，或者是甚至没有任何的果效。因此呢，若是要辅导得以正常的发展的话，除了要全面的改善跟加强工作者的这个辅导训练之外呢，更需要从最基本的观念着手，那就是要让广大的市民呢认识辅导的含义，以及他工作的对象、工作的范围跟工作的方法，这样的时候呢，才能够达到果效。要清楚认识辅导是什么之前呢，最好是先要知道辅导不是什么。那以下这几点呢，我就会跟大家一块儿去分享辅导不是什么。第一，辅导过程当中虽然往往会包括资料的提供，但是呢，单单资料的提供呢，却并不是辅导。比如说有一位学生，他问老师，他说，老师，我要到国外去读书，你能不能够给我一些帮助呢？那如果这个老师只是告诉他，你到国外去念书的话，你要花多少钱，告诉他一个数字，而忽略了他的到国外读书的一些所面临的问题的时候，那整个的过程呢，我们说这个并非是辅导的过程。所以说单单资料的提供呢，并不是辅导。第二，辅导并不是一种社交谈话。在日常的社交当中，我们跟别的人谈话呢，往往是相当表面或者是肤浅的，而且会很客气，缺乏内容。所以呢，辅导呢不是一种社交谈话。第三呢，辅导不是普通的会见。我们在普通的会见当中呢，通常主要的目的呢，是尽量的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呢，收集最多被接见者的有关的资料，比如说个人的兴趣啊，他的能力啊，他的特长啊，来做出一些评估。那这个呢，就不是辅导了。所以我们要记得，辅导不是普通的会面。第四，辅导过程当中往往会包括教导，但是呢，若只有教导或只是在说教的话，却又不是辅导了。举个例子来说，一个17岁的孩子，他来找心理咨询师说，我根本就没有朋友，我很孤单。而这个心理咨询师马上回答他说，没有朋友可以找人谈话，那你谈话的话当然就会解决你的问题啦。那你不跟人讲你心里的话，你就会感到孤单呢。如果这个心理咨询师只是这样跟他说，而且告诉他一大堆的道理，说我们人呢是需要交朋友的，你不交朋友你会感到孤单。进入青少年的孩子是最需要透过不同的活动来认识自己，来发展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你一定要交朋友。虽然辅导员跟他讲了很多很多的话，但是却并非在进行辅导。这个呢，听众朋友，你一定要记得，辅导员跟他讲了很多的话，跟他讲了很多的道理，但是这并非是在进行辅导。第五呢，倘若一位辅导员在面对当事人的时候，只是在做逻辑上面的分析，那他呢，就不是在进行辅导了。因为在辅导的过程当中，基要的条件是我们陪伴着当事人去面对人生，而事实上，人生是一个心理的过程，而并非是逻辑的过程。更何况，当事人在接受辅导的时候呢，大部分的人是非常焦虑不安，或者是很混乱、很彷徨的， 没有那个能力来对自己做逻辑性的一个分析。所以呢，千万不要强迫对方在这一方面进行思考。而另外一方面，在面对当事人的时候呢，辅导员应该有一个清晰的头脑。就算是投入于辅导的关系当中，却应该有能力利用自己的逻辑思维跟分析的能力来帮助当事人面对跟处理他的问题。第六，不少当事人在寻求辅导的时候呢，一心一意的只想辅导员给他一些忠告跟建议。其实不少当事人最渴望的是，就是做辅导、做心理咨询师的人呢，给他们一个肯定的答案，并且呢，为他们做一些决定。但是我素琴在这里再次的强调，要告诉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这些都不是辅导的根本目标。辅导的根本目标，首先我们要留意的是，辅导的最终目的是帮助当事人认识自己，接纳自己，尽量的发挥自己的潜能，而从当中能够迈向自我实现。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对方一定要学习对自己的行为跟人生负责任，否则的话就不能够达到建立自己的目的了。所以我们不应该剥夺他们学习的机会，并且我们要知道，在当事人的心目当中，心理咨询师的专业训练跟地位呢，可能都对他来说是具有权威性的。倘若我们随便的给对方一些忠告跟建议，那他们呢，往往就如奉圣旨般的照样去做，那这个呢，就没意思了。也可能有人会说，就是因为心理咨询师或者是辅导员的专业能力跟成熟的程度，给当事人做出一些忠告跟建议是应该的，甚至最好是为当事人做决定，免得对方呢自己在那里摩挲或者是犯一些错误。那这句话呢，表面上听起来好像是很合理，但是呢，我要在这里再次的提醒大家，在辅导最终目标的大前提之下，在关注当事人成长的基要条件之下，我们要尽量的让对方有机会在人生过程当中学习对自己负责任，学习做人的选择。大体的来说，总括的来说，由辅导员给当事人做出决定，整个的过程对当事人是没有帮助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再次的强调这一点，除非辅导员打算以后长久的把当事人当作婴儿一样的去照顾他，背负他，怀抱着他，保护他，否则就当信任跟尊重他，放心的让他自己去学习，自己去成长。第七，很多的人以为辅导员的职责只是为人解决问题，这个观念是错误的。事实上，单单解决问题并不是辅导。因为假如每一次辅导员都只是替当事人把问题解决，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情形呢，就会继续下去。当事人他以后呢，面对人生的一些复杂的问题的时候呢，就永远没有办法自己去面对，去自己去解决，他永远要找辅导员来帮助。所以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治本呢才是良方。 其实在辅导的这个过程当中，辅导员应该对问题有全面的一个评估，然后呢来顾及一些比较高层次的这个目标。在前面我们已经举了个例子，17岁的青少年他去找心理咨询师，说他很孤单，他没有朋友。如果一个真正受过训练的一个辅导员，他听了这个青少年的问题之后呢，他会做一个全面的检讨，检讨之后呢，就会发觉没有朋友跟孤单呢，只是这个孩子很多问题的其中之一，而问题的核心是在于他的自我形象很差，所以呢，对自己完全没有信心，而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影响了他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环节。假如辅导员能够发掘这个问题的关键，而且留意到这个孩子长大过程当中的一个发展性的困难的话，就一定会着手帮助他矫正对自己的看法，好让他能够重建自信。当他在这一方面有所改进以后呢，没有朋友跟孤单的问题呢，自然就会相应的得到解决。所以作为辅导员，你要全面的去了解他的问题。第八，很多人会用安慰跟开解的方法来帮助人。在辅导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辅导员也会用这样的方法，但是呢，我们要留意，单单有安慰跟劝解，这些都不是辅导。我们知道一些人，他们在生活当中用安慰跟帮助人的这样的方法去帮助一些别人，我相信是有一定的意义跟价值的。但是在辅导的过程当中，若是要彻底的帮助当事人的话，其中的重点就是要对方能够勇敢面对自己跟自己的感受，然后呢进一步的积极的去做出一些处理。至于安慰跟劝解，一方面会令当事人压抑自己的感受，甚至否定自己的感受，更很可能会令当事人避免正面的面对他的问题，而拦阻了重要的这个清理的过程。所以呢，不合时宜跟不必要的安慰跟劝解，做心理咨询师的我们就应该尽量的小心避免。因为虽然一些温情的说话可以令当事人的感受可能很受用，但是当事人要面对的问题呢却仍然存在，他内心的痛苦呢也始终没有除掉，日子一长，这件事情一拖久了，可能对当事人的伤害呢会更增加。第九，我们知道在做辅导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同感是辅导过程当中的主要的条件之一。但是呢，我要在这里强调的是，同感有别于同情，而同情的态度和行为并不是辅导。我再次的强调，同情的态度跟行为并不是辅导。很多的人误会一个人求助的时候呢，会渴望他人的同情，但是这是一个错误的看法。事实上，很多的人在困难的时候，在失败当中接受别人的辅导的时候呢，内心的挣扎会很强烈的，在自卑和自尊的相互交错的这个纠缠不清当中呢，会变得过分的敏感。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发现辅导的基要条件是尊重、真诚和同感。尊重、真诚跟同感，这三样才是真正能够帮助对方达到积极改变的。 因此我们要小心，当事人需要的是同感，并不是同情。而作为辅导员的同情没有治疗性的功能，相反的，只能产生负面的结果。最后第十点，有人以为若是要帮助人改过向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当面的指责再加上批评。这句话本身呢是有疑问的。假如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只进行批评跟指责，那就不是辅导了。因为正如我们曾经在前面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辅导的主要条件之一是尊重。而所谓的尊重是要我们能够接纳当事人。批评跟指责的出现呢，却正是由于我们不能够设身处地从当事人的立场跟他的身份去体察事物的感受。也就是说，没有同感的存在，那这个呢就充分的表现出我们并没有接纳和尊重当事人。那至于在辅导的过程当中，要是我们不同意当事人的看法，或者是发现他有不当之处，就应该有具这个治疗功能的辅导关系当中呢，坦诚的来表达，而且坦诚的来讨论跟澄清。如果只有指责，只有批评，就只会破坏辅导的功能。
主耶稣，请改变我，使我生命有软弱变刚强。主耶稣，请改变我，使我生命有悲情转为喜乐，改变我眼睛所见，从世界转回你身上，不看一切，只定睛于你。主耶稣，
我们已经讲到辅导不是什么，我相信听众朋友你已经听到这十点的时候呢，已经非常的清楚哪一些地方我们做辅导的一定要留意。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可能你会说，身为一个基督徒的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做辅导，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基督徒的辅导者，那他的辅导目标跟非基督徒有什么分别呢？圣经对一个基督徒的辅导者的工作有什么影响呢？辅导的方式可以完全合乎圣经，又同时适合辅导者的不同性格、受助者的独特性及他们不同的问题吗？基督徒是否绝对不能够采用非基督徒辅导者所使用的辅导方法呢？基督徒的辅导者他的工作独到之处在哪里呢？ 可能这一连串的问题都会出现在你的脑海里面。我们基督徒如果是要做一个专业辅导的，通常都会遇到这样相同的一些困惑，究竟应该怎么样接受，或者是怎么样用神的话语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呢？作为一个辅导者，我们不能够强把自己的价值观作为不变的一个标准，但是看到很多很多今天年轻人的苦闷，他们的孤单，他们的失落，我们又深深的知道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主耶稣的福音。那辅导的功效很有效，那环境呢，我们却发现有很多的限制，那这个呢实在是令我们感到非常的沮丧。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知道一点，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用神的话语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今天我再次的强调，很多人受过辅导这一方面的训练，但是如果是只用这些理论来帮助别人的时候呢，不能够真正的改变一个人。能够帮到一个人，改变一个人的是用神的话语，一定要用圣经神的话语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辅导者，其实也有一些原则的。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首先跟你看第一个原则。辅导原则之一就是省察自己。在任何辅导的关系上面，做一个辅导本身，他的性格、他的价值观、态度和信仰是首先要留意的。也就是今天你要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辅导者的时候呢，你自个儿的性格、你的价值观、你的态度还有你的信仰呢，都需要留意。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保罗他劝勉加拉太的教会去挽回那些遭遇个人困难的人。那这些人呢，都犯了罪，被过犯所胜。保罗在书信当中很小心地说明了辅导者应当是属灵的人。他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也详细的列出了一个基督徒，属灵基督徒应当有的特质。加拉太书五章22-23，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都熟悉这两节经文，那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跟节制。属灵的人当以基督的教训为自己的价值观念作为一个标准，而且呢，要甘心乐意的顺从圣灵的带领，不以自我为中心，不惹是生非，也不自高自大，这几点都是非常重要的。按照圣经的标准，辅导者呢，当以温柔跟怜悯的心来对待受助者，同时呢，要持有坚定的圣经的立场，不随便的脱鞋。在辅导的过程当中，辅导者必须要小心的防范可能遭遇到的试探，对人要有深切的关怀，甚至分担对方的重担跟痛苦。态度呢，要谦卑，不应该带有优越感或者是戴上神圣的面具。因为做一个辅导员，要深深的知道自己的力量是从何而来。我们一定要明白，今天你去帮助别人，不是你能做什么，而是神在当中做一些奇妙的工作。一定要知道自己的力量是从何而来，不断的自我检讨，不跟别人做比较，而是客观的自我检讨，更乐于背负自己生活当中的担子，同时呢，也来帮助别人去面对他们的难题，愿意向受助者学习，对神不轻慢，对圣灵的工作要存敏锐 受教的心。做辅导员的，其实做辅导的工作，有的时候是要花费很多的功夫。那作为一个辅导员，一定要坚持到底，要有爱心，要有耐心，不推卸向众人行善的责任，并且关注到信徒一家人的需要。上面所讲的都是一个做辅导员应该有的特质。有的人可能听到这里的时候就可能被吓到了，觉得要求太高。不过我要说，要达到这些标准的一个秘诀，就是与主紧密同行。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这样的标准，有一个秘诀你能够做到，就是跟主建立亲密的关系，与主紧密同行。不是说每一个热心的信徒都必定是一个好的辅导者。当然我们要做辅导的要学一些辅导的技巧，但是总括来说，基督徒的辅导者必须要具备的特质可以用一个字来表达出来，那就是爱。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你没有爱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作为一个辅导者。这些从圣经里面出来的一些原则，跟心理学家研究得来的结果呢，并没有任何的冲突。而且呢，他们会发现辅导的成功与否呢，不单单在乎辅导者所用的方法，更要看辅导者本身的特质。本身的特质是非常非常重要。在很多的研究报告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结论，这些结论呢，都证明了辅导者的成功不在乎说他所采用的这个理论跟技巧，乃在乎他们对受导者表达的同感、亲切跟坦诚。同感、亲切、坦诚，再加上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素琴今天就要跟你分享到这里。我鼓励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有心要作为一个辅导员的时候呢，真的是要好好的在神的话语上面先要扎根。刚才我素琴用了很长的时间在这里跟你讲从圣经里面出来的一些原则，讲到一些做辅导者应当有的特质，希望这一些呢都能够再次的提醒我们，再次的帮助我们。在这里我也要再次的鼓励收音机旁边的你，听到这里，如果你对今天所学到的辅导的一个基本的认识跟了解有任何的感受或者是心得的话，鼓励你来信跟我们交流。那下一个礼拜一我们继续在这里上课。